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安全出口，这里是三楼的胡聊会议室，我是老段，
我是咯吱。 Hello，
我是黑总。
哎，又是我们仨啊。今天继续我们来真心话局。今天话题呢，我们有三个。第一个呢是大家平时的花销在哪方面比较多，第二呢是旅行体验，你们觉得经历过比较糟糕的都有哪些，第三个是你觉得你是一个容易依赖别人的人吗。哎，我们这三个话题哈，那我们就来第一个，平时花销都在什么地方最多。
我觉得黑总应该是给小朋友吧。
对，就这个花销这个问题我感觉是问个人。
对，
比如说除了家里边那些日常开销，对吧，就是你给自己花了钱最多。对吧。
那我们可以这么问，就是你近期吧，近三个月半年什么的，给自己花的最大的一笔是什么。
其实像我这种做设计师职业呢，基本上就更喜欢买一些设备。
数码产品。
数码产品。大的屏幕啊，
更
换一下笔记本啊。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硬性的，这不属于你爱好什么的。
因为它是工作需要。
工作需要。
生产力工具，对吧。
生产力工具，对。那要是说喜欢爱好这方向的，我花最多的是吃。
哎，还真是。
对。
我这个答案我也是，就是一个字儿，吃。
就是
吃的东西最多，吃喝什么的。
对。我的价值观是，就是说这个钱啊，比如说你花在你表面上，比如你穿衣服，或者你长什么样，我觉得特别不在意这件事儿。就有甚至有可能那衣服我能穿十年我都可以，只要它大小合适，
只要它没坏啊，
对，
没破。
那说明黑总身材保持的还是不错的。
啊、对，
他十年的衣服还能穿。
对，因为至少没胖嘛，对吧。然后那个就是最重要的还是这好东西得到自己身体里面。这是我的一个一直信仰的一个东西。然后其次呢是你享受到的东西，比如说旅游。比如说还有一点就是按摩。就是正规的按摩啊，不是你们想那个，就是揉啊，给
你
揉。你
那种的也能享受。
什么价值观？你这，对，
对，
咱们国家没有这种按摩啊，可别瞎说啊。
对，然后也是经常约着一些好朋友，我那几个好朋友吧，
一起按摩、
按摩、洗澡。对吧？北方都爱洗澡，赤裸相见，对吧？就是这样。关系越好，越能
越得赤裸相见。
哎，赤裸相见。对，这个感觉就是，哎，它你到底身体里面的东西，或者身上去作用在你身上的东西，它的价值是最大的。
那你会选择就比如说吃上面，就你不会吝啬去好的餐厅这样子吗？还是说就我一定要买那种很好很好的食材，我在家里自己做？
食材好的话，其实自己做的话，我感觉没那么好厨艺。
发挥不了这个食材最大的价值吗？
对，我没那个能力。但是，像那个真正要对自己身体好处的话，可能是那种类似于食疗。就是最近也在看那个安东尼疗法这种，你可以搜一下。就是说像那个榨芹菜汁儿啊，早上起来不吃饭可以吃点那个。像我身材保持的挺好，就是有时候偶尔就早上起来喝点那个排毒。肝脏排毒。然后整个那身体就是喝完以后感觉就是
很轻盈。
是。我这次我这次过年去那个澳洲那边，在悉尼有一个那个酒店早餐，它专门有一个区域，就是一个特别好用那种榨汁机。
对。
然后呢，那个旁边一堆就是蔬菜，然后就有一些老外白男白女们，他们就特爱就是用那种东西去榨汁儿，
对，
什么胡萝卜，就是你想胡萝卜这种东西。很难榨出多少汁儿出来，
对
啊，然后他又用苹果，用那个芹菜，那人家那芹菜可能跟我们那个平常买的不是一种，专门榨汁的那种，然后还有什么红菜头什么的，
对，
最后出来一个东西，我最后一喝，本来以为这几个东西放在一起没有那么的想象中就不好喝，但是我一喝还行，
对，
竟然还挺好喝的，
是，
所以其实好像
排毒果汁，
对，所以其实。你说这种我觉得还挺就是你好像也花不了多少钱。
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设备比较贵。
对，设备比较贵，而且真正能给你带来很多的这种增益吧。
而且那种都是属于高抗癌。 啊，很多癌症患者是通过那个食疗好了，哎呦，我没事我也喝点，
嗯
啊，
对，
就更喜欢花钱在这个事儿上，
是，
对，
嗯，因为我跟黑总属于这种自由职业嘛，就是现在目前也不上班，想问问就是啊，你算是吗？
我应该算是、
啊，他也算、
啊啊，也哦，你也算是、啊，
对，工作时间比较灵活、
嗯。因为我算了一下，就是现在都市这种打工人，就牛马吧，啊，
嗯、
早餐10元到20元不等，然后午餐呢，基本上也都得花个30-40吧，
嗯，
差不多。你要想点一普通的外卖，也就是这个价格啊、
嗯。
然后一个月大概得有1500到2400，快3000的这个比例，
嗯。
有一些数据显示是说，这个一线城市年轻人大概饮食就占比28.1%，所以其实这还确实是首位的第一，
就花销最多的地方。
对对对，
嗯，
你平常会买的一些什么奶茶什么这些，就是咖啡啊，就是就订这种除了家里边以外的额外这种甜点啊什么的，这些的花销多吧？
男的可能不多，
那要小孩呢？你小孩也不是
这小孩是吗？
啊，就想喝点好喝的，
我
想
吃蛋糕
什么的，不给他这个，
不给他这个机会。对，就小孩不能喝那个像什么、
嗯。
那你万一越不给他买，他越馋，嗯、他就自己吐吐出去。
甜食啊什么的，冰激凌啊，
对，
很偶尔，对，很偶尔，
嗯、
也让他尝尝味儿。
对，
没有这个，就是不算做整个那花销的一笔，他可能就偶尔一次就不忽略不计了，是吧？嗯，
对，就给孩子是单算了，
嗯，
就是我给我说我给你花多少钱以后你记得还
就
完了、
嗯、就你给自己哦，你们这家庭模式非常好啊，
对
对，所以你给自己就不会了啊，
我自己就是
也不点
少了少喝嘛，基本喝咖啡比较多，
咖啡比较多，
嗯，
嗯我发现了，就是自己家里边有个咖啡机是最省钱
的，
是
的，
啊、
是的，
就是一次性投入个好一点，什么3-4000、4-5000的，然后你之后买点豆儿，一杯一杯这么做，好像还是比外卖便宜，再怎么着也比瑞幸便宜，是吧？
更省钱，就我一般就双11或者618、
啊，
就一次性囤半年，囤到下次大促销，
啊啊、
那样感觉会再省一点。
对对，什么那些胶囊啊，或者是什么那种冻干粉啊，
豆子
啊
对，
豆子啊什么的。
嗯，
那你呢？你会平常想有什么花销吗？
平常的花销，
比如吃，你还有什么我们想不到的一些花销吗？
其实我自己吃上倒是挺凑合的
哦，
嗯，就我可能会比如说、嗯、一周会出去外食个1到2次，去吃一些我收藏的餐厅、
哦、
对，但如果说平时就自己在家的话，我属于糊弄派
哦，就很少
能饱了就行、
啊啊、
嗯，然后再加上可能现在年纪上来，然后稍微控制一下身材，像
平时你那烘焙多少次搞一次？
烘焙的话是看朋友了，
看朋友，
对，或者是比如像万圣节或者圣诞节，嗯，但主要自己在家做饼干也不是自己吃，
哦、
都是为了送出去给朋友或者是给家里人。
对，我先给安全出口的听友们预定一些啊，
嗯、
回头那个
没问题，
对，做点我们安全出口限定版的，嗯、
对的，
嗯，除了吃以外，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花销吗？因为我看了一下一些数据，比如大家租房还是花销地方是大头。对吧，如果不在自己的城市有没有购置房产的话、
嗯、
可能租房是特别大的一块、嗯、甚至有可能有些人是唯一的一块，
对、
嗯、
对
对，
嗯，投资也算，
投资的投资也算，投资自我的投资包括刚你说的那些娱乐啊，自我的一些按摩也算是一种休闲的活动了吧。哎，我特想问啊，就是这种刚提到的这种社交娱乐什么的，就是这几年比如说这种新型的运动，飞盘啊，网球啊，课呀、
嗯、
健身课呀，健身卡呀，这些你们大概有多少花销吗？
黑
总最近刚办了健身卡。
对对、
嗯、
因为我有时候老熬夜，是晚上比较行，比如说有项目啊搞一搞、
嗯、但你熬夜最好健身，
对，是
抽出这个，就是留出空档。
对
对，现在我是强迫自己那个
早点
睡，
嗯，
然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送完孩子，7点啊，送完孩子，然后起来
喝杯果汁，
直接去健身房，跑步撸铁去，啊，就花钱买命吧，就
嗯，嗯
对，
这点我特别同意，我觉得永远花钱去健身，
嗯，
是永远值的，
嗯
啊， 因为我有些时候跟一些朋友聊的时候，他们会以一种什么借口啊，比如我说我天天跑啊爬楼或者是跑步啊什么，他说你的膝盖受得了吗？
嗯，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这个咱这点运动量还没到可以伤膝盖的那个程度呢，就先不要给自己这样的借口啊。
嗯，
对，那我想问鸽子，就是比如说你平常就是女孩啊，
嗯，
比如说一些服装啊，穿搭呀、啊，什么美妆啊、护肤啊这些，
嗯，
花销在你的这整个按月或者按最近多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分阶段吧，就如果要是比如说5年前或者10年前，这个比重是占得非常重的。那会儿也是年轻，然后觉得新鲜，然后包括当时可能会经常刷微博啊，这些软件就会被洗脑或者被营销侵蚀。那置装费，然后包括买口红，就包括可能现在很多小一点的女生或者大一点的也都会买口红。
我特别想问啊，就是口红，
嗯，
一支也能用好长时间，
嗯，
它更多的是因为要买很多个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色号，
嗯，
所以拼起来就贵了。其实单一个，如果我就想买一个，其实没那么贵，贵不了哪儿去，是吧？
对的，对的，
没有，就是很少有说上好几千的口红，很少，是吧？都是几百。
是
就一个是吧，更多的是要很多种，
所以我觉得这种就会落入那种，因为比如说买那种很贵的奢侈品啊，嗯，或者是很贵的衣服呀，你会觉得哎呀好贵，可能就暂时就不买了。但是像口红这种，你会觉得嗯还好，今天买一根啊，
哦，
也还好，明天又买一根啊，也还好，
嗯，
但是如果一直累积起来的话，它可能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了。
嗯你有多少根口红？大概你觉得？
我
细数一下。
那会儿买的最疯的时候，就上大学那会儿嘛，
嗯，
就被营销洗脑最严重的时候，可能200-300根。
哎呦，比我想象中的要多。我想的，我说100根。
对，我也想了这个数。
其实我刚才讲的可能就是我得到当时的那个心态，就是觉得这个钱不大不小，那可能今天来一下，
嗯，
明天来一下，后来可能把抽屉拉开啊，买了这么多，
嗯，
然后一算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钱。
嗯，
大学那会儿买的都不贵吧？就
对，就是
比较廉价了。
你会觉得这个东西也不是很贵。
就网红款的一些东西，它为了促使营销，它不会贵到，
对，
它要落地嘛。
对，但是你真正一算的话，你今天也买，明天也买，那个就不少了。
是是，嗯，我呢最近花销最多的，我发现养猫很花钱。
是的，
啊，嗯，就跟养一孩子一样。
是，
因为你想，就是我给他们买的那个一掰两块的那种猫罐头，
嗯，
就这一整个啊，14.9块，然后每天要吃两个。然后也就是说他们吃饭一顿的成本，两只猫一顿成本15块钱。
对，
然后这跟我每天点个外卖吃一拼好饭其实差不太多了。对，然后加一起的话他们俩吃饭一天就得30块钱、啊，
是，
所以呢你算一下啊，这个成本还是挺高的。然后再算上，就是好在我们这两只猫身体很好啊，这就还行。所以好像我特别想问最后这个问题，延伸出来一个小问题啊，就是说是我们成熟了，经济不好了，这个恢复到理性了，还是说就真的可能手里的闲钱不多了？因为我发现好像我们之前聊的那个酒的话题也是，就是瞬间好像大家都不愿意消费了。
嗯
是不是这个事儿也跟消费降级有关？最近这几年比如说那种钓鱼啊，这种新型的比较静的，就有点像是什么高尔夫啊，这些就那种的形式也挺多的，但好像貌似他们的消费也不低。
我觉得就我而言，可能还是因为现在更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吧。就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聊的那10年前，我就是喜欢买化妆品，买口红，买一些奢侈的品牌，就这个东西肯定是跟经济下行密不可分，但是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你慢慢你就知道自己愿意把钱花在什么地方，你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如果你说像比如说口红这一类东西的话，那比如现在很流行的那个 CCD 那个相机，
哦哦，
嗯，或者是像服装那个始祖鸟， 对，就它还是会有流行的东西，但可能就我自己不太会被它洗脑，就比如我不缺这个相机，我不会因为现在大家人手一个我就会花钱去买它。
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的东西，可能是什么样的东西会再次吸引你？
什么样的东西会，我觉得很难，因为我现在爱好已经比较固定了，就我会比较清楚这个钱我需要花，那个钱我不需要花，我不需要花的东西它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让我感兴趣了。
哦，是吗？
嗯，
因为我可能觉得我不会钓鱼的啊，但是我发现我随着朋友圈里面人越来越多，我觉得这事儿是不是找一天我
也，
你也可以尝试一下，
尝试尝试。然后我又是那种很被消费主义陷阱就是洗脑掉进去的。如果我尝试的话，我肯定要这个先把装备这些先卷一遍。
那我应该多跟你营销营销，学音乐
啊，是吧？啊，这个那你不如讲一讲这个你的刚刚说的那个爱好。所以你的爱好还是会把深耕你的音乐本身是吧？
我
就如果能让你的这个课程比如说卖得更好，或者是让你整个的这个流程更做得更好的话，你愿意去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金去做这个事儿？
我愿意，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我的爱好，这个是我的本职工作。就是
那你的爱好是啥？
如果说现在爱好打羽毛球。
哦，那这确实也不用太多的钱。
对，但是像比如最近投像你讲的投资上面，那可能比如说我需要更好的球鞋球拍，可能这一类会比较多。然后像衣服啊这种运动装备，因为你就是在球场上可能女生嘛就会还是想穿的稍微的多换换衣服呀，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可以去投资，因为这个本身也是运动的一部分。并且就像羽毛球的这个门槛也比较低，它的消费不会太高。那我可能现在会更喜欢在这上面去投资。
黑总呢？
黑总
其实也差不多吧，就是更倾向于投资性质的这种消费。像吃饭这个纯爱好就爱吃，想起什么吃什么，这个
大馋小子。
对，但是呢其实你真要想把钱花在哪儿，还是在投资上更重要一点。就像咯吱说投资那个羽毛球装备对吧，就我可能比如说投资个健身房，不是说投资健身房，而是买个卡对吧，健个身，这个也是
投资在你自己身上，让你自己变得更好。
哎，对，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纯投资一些比如说股票啊什么币啊，就是这种东西可能就是对于成年人来吧，就是中年以后的人更喜欢做的事儿。因为这个才能刺激到自己，比其他的没有什么感觉了已经。对吧？
对对对，我也更愿意未来把钱放在投资自己身上，就无论是觉得很好的一些投资项目也好，还是健身也好，我发现这个最近不爱出来，一出来就大家说，哎，你是不是又胖？最近怎么着？确实，这个就是不是说别人的一些观点有多么的影响你啊，只不过就是说你自己真的切身的感受到了非常的不舒服，浑身就是不灵光。然后每天即使你睡足了也觉得没有那么的清爽，
身体太沉重了。
对，就是因为瘦过也很胖过，你就清楚的知道你从一开始 L 号也能穿到现在那个叉越来越多啊，然后你就是刚你说那个你十年前衣服还能穿啊，这个那我发现我就不能穿了。那在这方面你就要给自己费钱了，因为你不能穿了你就要买新的，你就要额外的，这种东西就是带来了身体走样，身体不好的一个负反馈嘛。对吧。好，那其实这个话题啊，欢迎听友们也在这个节目下方也给我们留言，就是可以讲一讲你们最近的开销啊的占比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新的这个花钱的点啊，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好，那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经历过最糟糕的旅行体验。
我其实旅行没有什么特别，就事儿上面没有什么让我很不舒服的。就如果说觉得这个旅行体验很糟糕，可能更多的是比如我不太适应那个地方的天气。因为我自己是北方人嘛，那有的时候像去南方， 可能季节不是很好，或者是当时我、
嗯、
因为我大学是在欧洲那边上的嘛，就是我真的不太喜欢那边那个阴冷、
哦、
很湿冷
的
那个天气、
哦、
对，
同感。
那如果说印象比较深的话，我就有一次是因为我那个城市离比利时比较近，
嗯，
当时我想的是，哎，正好因为欧盟的那个签证都可以跑嘛，我就跑到比利时去玩去了。嗯，但是因为平时的话，你就是上课、下课，可能就路上那一段就不是玩一整天都泡在外面、
嗯，
然后再加上欧洲那边就室内暖气也特别足嘛，我觉得也还行。结果那次是跑到比利时，当时比利时那个布鲁塞尔有一个大广场，我是在那儿逛了一天。就是给我冻的就实在是不行了，然后当时一直在打架，就我是只就不逛了回去、
嗯、
还是就是来都来了看看吧、
哦、
然后抱着这个心态，
嗯，
对的，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可能也比较要样，就穿的还特别少，我当时穿了个衬衫，然后穿了个就稍微厚一点的那种外套，因为本来还想就是、
嗯、
哎拍拍照呀，就是、
嗯、
美一美，我的天哪，然后来我自己后来看那个照片，有几张甚至鼻涕都流出来了，就自己没发现，因为整个脸都冻僵了。
是那时候就没有那实况的那个功能，估计要有那个照片实况那功能，一看估计都是在抖。
对对，就我自己觉得比较糟糕，可能都是这方面。嗯，像比如说，嗯，其他行程上面，因为我
是不是更多的就跟人有关了？
对，
比如说跟。因为我这个问这个问题啊，也是听友们经常会比较关心的、
嗯、
旅行的一些情况，比如跟情侣之间啊、
嗯、
有没有什么争吵啊、
嗯、
跟父母有没有一些特别麻烦的一些事情啊，
嗯，
或者是说一些观念这个意见不合的，或者是自己带自己的这个孩子出去玩等等等等、
嗯、
或者朋友之间
嗯,
嗯，这些有没有好玩的？
我觉得黑总应该比较有发言权，你会带小朋友出去玩？
当孩子没有那个跟你没有什么互动的那个年纪的时候，其实你带孩子出去其实挺累的。
嗯，
倒不是说
就是负重是吧？
一是负重，第二是孩子他也感受不了什么。
嗯，
就比如说你带他去海边上，你给他扔海里，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玩，对吧？他就哈哈一下，你是感觉不到的。对，那比如说我孩子现在比如说是七八岁、
嗯、
那可以带他出去玩，就是去远地儿，然后他说哎爸爸这个你很好玩啊什么的、
嗯、
哎你是能感知到的，这样可能体验好一点，
因为他会给你反馈他喜欢。
对,、
嗯、
对对对，然后有时候比如说孩子小一点，你容易跟家里边的人，比如说媳妇儿啊，
嗯，
比如说孩子家我们的家这个、家长啊什么的，
嗯，
多少都会有一点比如说口角啊什么的这个。嗯，但是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过程，我不觉得它是一个糟糕的事儿啊，
嗯，
只是一转瞬即逝的一个东西。
对，
对，但是我就对旅游体验比较注重的一点就是，这个人就是不是说身边的亲人是外边的人
哦、
嗯，
就是我特别讨厌人多。就比如说过年，
嗯，
我去一个什么庙会，哇靠，我这头就大了
啊！
我说你这个，就是说我的观念是，我出去玩儿，对吧？我到哪儿，我要找一个心情愉悦的状态，包括我花钱也是吃的爽，对吧？
嗯，
出去玩儿，我就别让我看见人，我就特别讨厌看见人朋友没问题，
嗯，
这一堆陌生人。
可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会不会比较难避免？因为像小朋友他都是固定的寒暑假，那你要带小朋友出去，就人家也都带小孩，就难免会跑到那种就是人比较多的地方。
对，
对，
每年这种小长假，五一、十一什么的，
对，
你都能在那个某音上看到一堆人密密麻麻在长城那种
乌嚷乌嚷，因为大家那个时候都在放假。
你知道，就是这几年有一些三四线城市过来的人，
嗯。
他可能一辈子都没来过北京的、
嗯、
他们哎这几年经济好了，他们想过来
那
你说他不，他怎么可能不去故宫和长城去看看呢？
对
对
对吧？就是甚至有人问我说哎，那个老段，这个我想去，你觉得哪个长城？我说我没去过，就是北京人很多人都没去过。
而且现在不是带的那个牛街呀、
啊
啊，那边也很火。
啊、对对对对对啊、
嗯，人多的地方越来越多。
是是，就是就不说节假日，就是就不说这种大日子了，就是周末都是这样。嗯、
对，现在不是有很多那个特种兵。
啊、
旅游，
对 对，
尤其是像大学生什么、
嗯、
他可能就是周末找一个地方就两天、
嗯、
然后各大网红景点打个卡、
嗯、
回去。
对，
嗯，
其实我要选旅游的话，我会就是选择那个非节假日，
嗯
啊，甚至是说比如说小学了，对吧，那老师请假，
嗯，
我就请假，就是你强请假、
嗯、
老师也说不出什么来。
是，我觉得趁着小，比如说就是初中之前，小学我觉得请请假无所谓吧。
嗯，
小孩现在我不太了解啊，可能现在是不是小学也都挺卷的，就是都
压力应该比较大。
现在的小学是因为国家现在这个政策就是往好的方向转，
嗯，
也就是说它不像以前就是说你必须写作业，
嗯，
现在老师通过给你安排作业，
嗯，
但
是
呢跟家长说啊不强制。但是你也得写，你看情况吧，就是、啊、这个情况。
从明面转到地下。
然后他们班的也有几个同学，就是请假。
嗯。
对，请假，请个长假去长隆啊。
嗯。
去哪儿？就选个人少点儿。然后我孩子上学上一年级之前，我们在大理待了半年。
哦。
哎，不上幼儿园不去。
嗯。
就是我觉得现在让孩子去开开眼界。或者包括家长大人啊，就咱们这样人、
嗯、
就是尽量还是别跟现在市面那些人卷，
嗯，
就是对吧，就是比如说大家都在拼、
嗯、
对吧，现在经济不好，或者是我是不是更努力，不需要、
嗯、
而且主要是越卷越夸张。
是、
嗯、
是，就是这次去澳洲悉尼的时候、
嗯、
我们去看那个悉尼大学嘛，就是反正也过去看一看嘛、
嗯、
就随便乱转。然后呢，一小孩肯定特小，就是一个中国的一家子啊，小孩拿树枝在那儿瞎看瞎弄，也不懂。然后那他妈妈就一直拽着他说孩子，以后我们也来这个大学上学行吧？就是小孩什么啥都不懂，你非要跟他说这些东西，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
对，
就还挺麻烦，你不如就是让他开开心心来了，看到了就结束了，就走了。
对，
不要给太多的暗示，万一他没来这个大学，我跟女朋友就说那个我们要是这孩子，我就说那行啊，好啊，你现在就带我过来吧，
嗯，
现在你就全家给我移民到这个悉尼呗。
对，
就是对啊，就是反卷嘛，对吧，就是你说出这样的问题，你自己也得努力吧，
别卷孩子，
别卷孩子，
先卷卷自己。
对，
所以也是我发现好像刚刚黑总说的这种，就是人太多啊，包括网红的一些景点人又多，而且心理落差非常大，这些其实好像是共性，就是大家都认为这样的问题是比较糟糕的。
嗯、
那我们这个话题就不如就是最后一个小点啊，你们觉得旅行，这种情侣之间的旅行，是真的能决定或者是说能看出对方的一些特点吗？因为我身边的有一些朋友，我认为他们所谓的旅行一次就能看到对方的种种，就是分手的还挺多的，就可能人家不会跟我说啊，但是我发现就是俩人出去玩一趟，我看
直接变成分手旅行
都特别好，然后过一段时间就分开了或者怎么着、
嗯、
其实挺多的。
嗯
啊，我相信他们肯定也是经历过一些糟糕的体验和瞬间。那有没有这种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观点，就你们跟另外一半旅行的时候有没有这种互相试探的这种点？
我自己的话可能没有，但是我不否认就是两个人一起去旅行，你可以从中看到这个人性格上的一些东西，就以小见大嘛。那我可能我本身就，你要是懒得做点我就多做点，你要是、
你不抱怨吗？比如攻略这个事儿，比如我特别不愿意做，虽然我是这人，
嗯
啊，经常那个女朋友就说那个每次都我做你来做，
嗯，
然后他说你一点都不像是个这人在这方面。我说我这方面我担心出错，一出错的话就容易就很难开展这个事儿，
嗯，
等等等，我会找一些所谓的打引号的借口
去推脱这个事情，
啊，对，就是你不做这个攻略，最后就没事儿，就跟这根，这事儿就跟送礼似的，你给女孩送礼坑会特别多，
嗯，
但是好像女生给男生送礼，好像男生普遍吐槽的会很少，因为大家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在意，
嗯，
就是你只要送了我觉得挺开心，
嗯，
那我反过来再说这个旅行这事儿，我总觉得我要做了很容易错，但是比如说我女朋友做很多的这种攻略，
嗯，
我觉得你这么着我们完全没有意见，
嗯，
就按照你这个来，可能会有一些坑，那你自己吐槽说这次安排的这个不好，那就是我们共同承担就没有问题。
那所以他会介意，嗯，哎呀为什么每次出去玩都要我做攻略，
所以就是比如说在其他地方就多花点精力呗，
哦，
时间呗，
嗯，
比如说他已经定好了一个整套的，那我就想想在这些单独的这些地方我能做点什么，
在框架里面再拓展一些，
对对对对，
嗯，
啊，对，所以这是定攻略这件事情，
嗯，
可能我觉得分歧会挺大的，
嗯，
到底谁来定，
嗯，
就是你定了然后对方没定，你没商量好的话对方最后你别抱怨这件事情，
嗯嗯，
这也挺多的，
是
啊，
嗯，
给我们很多节目投稿的也抱怨过这个事儿，
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两个人如果一起出去玩，这些事情都还好，就你懒得做就我做嘛，要不然就咱俩就谁也别做，就出去就放松溜达就完事儿了。那，
嗯，
我就更多的话，如果是我跟我的男朋友出去玩，消费观可能会需要提前讲，
哦嗯，
比如说像你出去玩一定会涉及到住在什么地方，那我可能更倾向于住一个品牌的酒店，我更喜欢这些东西标准化一点，我可能不太喜欢去住民宿啊，就是这一类，或者青旅啊这种地方，或者比如说我会想出去玩，我就想吃一吃当地的东西，那如果说价格比较高我也不介意，我又不是天天吃它，那这些东西我感觉是反而我要跟他提前沟通好，就我们就要住在这样这样的地方，然后去什么地方玩，如果我们今天消费比较高，吃的比较高兴，或者喝酒喝的比较多，嗯，不要介意，我们又不是一年四季都在旅行，那我觉得这方面的话多花一点无所谓。但具体说像攻略这种，那我跟你交往我是要跟你过日子，我也不是要天天出去跟你旅游的，那就你不愿意干我就干了呗，就顺手就我就做个攻略什么的，我倒觉得还好。
我反而不太认为说在旅游中你跟情侣或者跟你另一半去考验他或者去观察他什么东西啊，因为大部分啊，就我比较看大部分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你们俩既然想一起旅游，那就是有感觉对吧，感觉两个人都是愿意一起去的，所以说两个人都是带着一个比较积极和好的心态去的，你玩你能不高兴，能不高兴到哪儿去对吧，无非就是小吵小闹的，这无所谓嘛，但是大体来说都是开心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你无法去在这个里面去判断，去得出什么结论说那这个女孩怎么不行，没有，大部分反而是在旅行之外，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
就旅行也是生活的一个部分而已，
对，我觉得他是因为都太好了，
嗯，
你去看哎呦这个美风景太美了，
嗯，
你不会说哎看风景太美他不美俩吵起来，不可能吧，
嗯，
对，我觉得这种好心情的情况下，两个人是不会暴露出他对方双方不可接受的那一面，
嗯，
反而是在生活当中啊，就是天天过日子，
嗯，
这个反而是暴露这个多。对，
但是我倒是联想到，就是因为我有朋友也是一起旅行之后有一些矛盾，
嗯，
比较典型的就是他可能是通过旅行去看这个人可能卫生习惯
啊，
在旅行之中暴露出来的这个，就不是说做攻略这种大的事儿，可能就是他每次都把那个酒店霍霍的特别脏，然后因为我有一个女生的朋友，就是他就是受不了了，就觉得那你要跟我过日子，你是不是天天也把家里搞成这样，那我跟你过不到一起去。
这样，
就是，在没结婚之前，或者说两人刚开始谈恋爱，正在计划第一次两人的这种短途的旅行的时候，会因为这样的问题会考验的啊，
哦，
这个到底卫不卫生啊，啊
对
你会不会照顾人啊，对啊，你出门的时候这个 就是甚至可能你睡觉这个打不打呼噜可能在这之前都不知道呢，啊，等等等等。我见过有一次，就是真的就是女生看到这男生可能哎哪哪都特好，但是呢他跟一个保安或者怎么着的，就是这个或者服务员态度特别的恶劣，
嗯，对
啊，就这种其实他会瞬间下头，这种啊也是曾经一个在他们去外边旅行的一个经历嘛，因为有一些当地老乡可能听不明白或者怎么着，他态度就不是特别好，
嗯
啊，就是这种其实挺糟糕。其实我感觉黑总刚刚说那一点特别好，就是真正这个地方旅行这个目的地或者是这些人文倒还好，重点的其实还是说你们俩的这个人的价值观。
对，
其实好像都是反映在这个刚刚各自说这个消费观，
嗯，
我觉得最后好像也是价值观。
对，
你比如说，嗯，黑总你现在你跟另外一半要去旅行，
嗯，
他明知道你不喜欢那些人多的地方，
嗯啊，
那些网红地儿，他说不行就要去这些地方
啊，
人巨多
啊，
那其实这东西如果他要真的是硬这么来，
嗯，
你没办法，你是婚姻关系，你是确定的这个关系的话，
啊，
你只能这样了，对吧？但是如果他知道你不喜欢这样，他
也会避开，
对，他
也不会这样，
嗯，
对，所以这就是又是价值观的问题了。
好像从男生上面我有听到，就比如说两个人一块儿出去玩，嗯，然后可能女生就是我就是来打卡，你就给我拍照
拍照，
对，
哎，
我就光光光，我就要天天发九宫格，嗯，然后可能男生也会相对的觉得我是来玩的，我又不是给你照照片的，
啊，
对，
啊，对，
啊，
对，
嗯，对，
这方面也会导致两个人可能旅行后面会有一些矛盾，
嗯，对，
嗯，
对，
拍照拍不好看这件事情也是，
啊，对，直男摄影，
对，其实
也是
比如说你像那种去出去玩，然后那个你给我各种拍照，那你就不想去了嘛，
嗯，
就一开始就不就这个旅游我就不跟你去了，
嗯，
对吧，咱俩也别聊了
啊，哦，其实我觉得黑总说的挺对的，就如果说，嗯，可能从我来讲，我已知我们出去玩可能会有这一类矛盾，其实旅行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干脆省掉，
嗯，
啊，
对，
嗯，
对，
就咱俩玩不到一块儿去，咱俩就别玩了呗，
对，就这么着，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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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旅行也只是一部分嘛，
对，因为这几年那个所谓的搭子文化特别的多，其实更多的为什么想找搭子，
嗯，
就是因为往往你的爱人可能很难成为你的搭子，所以你要再去找一个搭子嘛，
嗯，
就是因为想让整个的这个短途的旅行也好，然后或者是一起什么吃个饭也好，能吃到一起去嘛，
嗯
嗯，对，好吧，那我们这个问题就聊到这儿。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一个比较走心的问题啊，我们也是用这个问题最后来收尾，就是你觉得你是一个容易依赖别人的人吗？
这个还是女生优先吧，
瞬间
怎么沉默了？
静止了，嗯，
对的，
嗯
嗯，那我可能会思考一下，就是这个依赖的人是谁？是两性关系里面，还是比如说，爸爸妈妈，
都可以。那我们就先说说亲情吧，这块，爸爸妈妈，我也见过有依赖朋友，很依赖朋友的，
我觉得我会比较依赖家里人，倒不是一定是什么就现在讲的那个爸宝女妈宝女，但是我可能像比如说我自己遇到一些事情，我可能会更倾向于跟我爸爸妈妈讲，就我反而不太会愿意跟朋友讲，就比如说有什么事情会先跟爸妈，一个是我们家里的环境就也比较轻松，比较开放，就我爸爸妈妈也不抵触我去，假设比如吐苦水啊，或者是发牢骚啊，就他们也不介意这些事情。因为像有的时候跟朋友聊天，我会觉得他们也有他们很烦的事情，然后我还去跟他们讲这些东西，我也在给他们添麻烦。然后再加上，可能我也会更倾向于就是我父母给我的建议，因为他们是最了解我的人。像比如朋友，我们就算是从小长大，也不是从一开始出生就认识，但是爸爸妈妈是经历过人生各个阶段的，他们可能会更了解我的性格，会给到我更好的建议也好，或者只是单纯安慰我一下，都会让我觉得更舒服吧，所以我会更倾向于依赖家里人。
那对爱人呢，或者是情侣之间，
情侣之间
这几年的主旋律是彼此独立嘛，
嗯
啊，然后又相互依赖，就是是这么一个倡导，
嗯，
但是彼此独立是放在前面的 啊，
嗯，因为我感觉各支特别想就是比较自就是不太依赖异性，就是喜欢独行独来独往的，这我印象当中啊，就认识你第一天我就这个感觉，
嗯，
就是你一个人老是一个人唰来一人走，就是
没有，啊，我那么酷的吗？
那是有可能快喝多了要赶紧回去，
对，赶紧回去了。
嗯，
对，他就比较就经常是自己来嘛，
嗯，比较酷酷的一个女生。嗯，
对，就是大部分女生比如说你参加一饭局都会揣着一个老公过来，
嗯
对吧，就更那样一点，相较于人那种，
嗯，
对，他给我感觉就我自己就来了，然后跟你们喝酒，哇，
然后喝的差不多感觉快喝多了，赶紧打车回去了。
对对，嗯，
对，
我觉得在爱人这个方面可能段哥说的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种观点，就你还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人。嗯，那从爱人上面我可能不会肢体或者是生活上很依赖，或者说我更倾向于，但这个也说起来也有点矫情，我更倾向于把爱人当成一种信仰吧，就我想到这个人我会很高兴，然后我想到这个人我会是一种比较轻松比较开心的心态，然后并且是这个人会让我自己变得更好，我可能是更倾向于精神上的依赖，而不是我天天就要黏着你呀，你上卫生间呀，你做饭我都要跟个跟屁虫一样，然后什么你的那个什么朋友的局啊我得去啊，这种可能我不会，
嗯，对对，因为一些什么短剧啊霸总啊什么这种或者是什么女王文什么的这种类似的这种短视频啊，比如女生在做饭男生啊这从后面抱住她，其实真的生活中这种就女生会觉得操赶紧走滚开好烦啊，就是这种。
对对，
其实根本我就能理解你说的这种感觉了啊，嗯，你说这个信仰我觉得这个视角还挺新奇的，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引申到亲密关系中真的可以互问一下，就是你依赖我什么，
嗯，
这个点就是我觉得一个稳定的关系一定是互相青睐互相的依赖的，
嗯
啊，这个依赖不见得就像刚刚哥哲也给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定义啊，
嗯，
不是说我们天天要你黏在一起，他这个信仰可能是精神层面的一些，所以这个问题当提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是我们需要把这个东西去明确了或者是说描述一下，这样能让对方知道我们互相的一个点在哪儿。因为那天当我情绪不好的时候很down的时候，我说我有觉得有一种我一无是处的感觉，我就会问女朋友，我说你觉得我还有什么你喜欢的就是类似这种东西，
嗯，
他说什么情绪稳定啊情绪价值啊，就是这些都是他一说我觉得诶，我好像还确实有一点优点的，
嗯
啊，就是其实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人生阶段其实真的可以互相去问一下这样的问题，
嗯，
这样对方其实是更就是听的提问的人也可以确定，对方也可以确定，因为我现在其实我个人的这几年处于一个比较低谷的一个状态，其实有些时候这些能量还是可以注入进来的，也比较利于两个人的一些交流，
尤其是当你比较迷茫的时候，
嗯，
然后有一个作为爱人的一个支撑，
对，因为这几年的价值观啊，主流啊，价值观社会的这些诱导啊，都觉得哎呦这个什么前几年什么女性需要保护啊，这些或者是说这个男的得什么彩礼礼金，然后得给你多少钱，然后得有车有房，这些导致最后其实有太多的可以量化一个人到底有什么可以让你去仰仗的这些指标了，而忽略了很多内在的真正的长久可以持续的东西。因为这人非常有钱，他过几年他可能没钱了呢，
嗯，
但是你敢不敢去看一个人有没有他更长线的一个价值观，这个很重要，
嗯，
这也是我们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点了。
但可能在这方面我反倒就刚才段哥有讲过会去问伴侣嘛，我可能反而不太会问，
你换一种方式嘛， 不一定分你说你觉得你我还有什么可以值得你爱的这种东西，嗯，
或者可能我更倾向于我选择你，你选择我，就是我们在对方眼里最大的价值了。
嗯，
就我可能不太想深究这个价值具体分成，嗯，啊，30%是你情绪稳定，60%比如你爱干家务什么的，我觉得可能这种我就不太想细问。嗯
嗯，
就是基本上也不用问他什么问题。你感觉就行了，对吧？
对，我可能在这方面属于感觉智商，
对吧？
对，你选择我，
嗯，
我选择你，就证明我们在这个阶段是最合适的一段关系。
嗯嗯嗯，黑总，你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我结婚之前啊，说实话，结婚之前我还挺妈宝的。
嗯，
就是我好多东西，包括生活啊什么的，这个。甚至比如说今天买个东西弄一个发票什么的，其实这个都我完全不操心，都我妈来给你收起来，有什么要，
嗯，
啊妈这个东西去哪了，
嗯，
我找，那个时候发现自己没有感觉的，
嗯，
哎，但是成家以后发现这个我操我就是个废物，啊，然后就是这个在这个婚姻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各种磨砺吧，对吧，
嗯，
就是中间发生过很多事儿，就是发现其实自己依赖父母的东西还挺多的，
嗯，
后来呢就也是慢慢的刻意去就是，发现这个东西我得脱离掉这个东西依赖，因为你进入下一个阶段，
那你会是去脱离，还是说把这种对比如说妈妈的依赖转移到现在嫂子身上？
这个其实我感觉是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
嗯，
也没有说特别刻意说啊，你别管我了，我现在结婚了，不是这样的，就是慢慢就和父母疏远了，因为你更多的精力还是在家里面的，
你有你自己的家庭了吗？
哎，对，嗯，然后就是也是近几年吧，在回味过去的时候，发现，确实这个依赖的东西，依赖家里的东西太多了，
嗯，
就反而对自己的是一种伤害，就特别是成家以后，就是其实像你的老婆其实想依赖你的，对吧，就是妈宝男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他依赖他妈，对吧，然后呢你老婆又想依赖你，你就说那我好多东西我妈给我弄了，
嗯，
你老婆怎么想，对吧，就是
然后你怎么能让就是婆婆又就是这个老婆又不可能依赖婆婆，
对
对吧，
对，
不能，
所以这个东西
不能让两个人都依赖这个男方的妈妈，
嗯，
然后婆婆跟这个媳妇儿这个事儿啊，亘古至今多年都是一个热议的话题，
嗯，
咱不能说不好啊或者好，这个确实你说这一点
对，就是因为婆媳之间啊，就是或多或少婆媳不和吧，
嗯，
这种其实你产生了一种这种就是自然而然的一个惯性，就是说我要把他们俩分开，就不要在一块儿去共事儿，
嗯，
避免的，然后我来 cover 这件事儿就完了，
嗯，
哎，然后呢这是跟亲情之间的关系，现在就属于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割裂，就是我以后就会更多的是照顾老人，而不是说，
嗯，
老人你帮我弄什么，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对亲密关系的话，其实依赖更多的是还是有点这个遗留的问题吧，像我这种不爱小事不爱管，
嗯，
你帮我弄吧，就包括什么也女朋友也好，还是老婆也好。就更喜欢说那些小事儿，什么鸡毛蒜皮，你帮我弄吧。然后我呢，我的任务特简单，挣钱，对吧？
嗯，
我做大了就完了，
养家。
对，
嗯，
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说，依赖的东西更是像那个柴米油盐那种东西，更希望交给对方。但是我也自己也，就是也是照顾情绪吧，自己也会做一些。
那或者说更多的上，就是总结下来是生活上面小事情会更依赖，
嗯，
比如说
对。
亲密关系上的另外一半，
对对，
嗯，
然后但是这样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对方觉得你没什么可依赖，
嗯，
就是像老段吧，比如说 你觉得自己感觉情绪很 low 的吧，你问你女朋友，她会鼓励你，
嗯，
那反而我可能会少一点，哎，我可能是说，嗯，怎么样？说你其实没什么用，有可能是这么一个状态。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一定要不断不断的去探索自己的潜能， 因为就当我这种类型的人遇到一个极其高能量的人，就真的是极其高能量的另外一半的时候，
对，
你就会有很大的这个压力，就是你总是在自省你到底有什么可以给他的。
嗯
啊，然后赚钱可能又低谷不太行，然后呢情绪价值呢这个东西呢又很玄学。
对，
就是人高能量的人有些时候不需要那么多的情绪价值。
嗯
啊，就是因为人家已经做得很好了啊，就是你说人做得很好的时候你在旁边鼓掌，哎真棒，这人家已经就是你不鼓掌人家也 OK， 其实貌似也 OK、
嗯、
所以我为什么在想我一定要去再多去找一些我可能存在的价值。所以我觉得无论我是低谷还是什么高峰啊，我觉得这是我要解决的一个课题。
或者其实能想到的就是对方的依赖对于你也是一个支撑，让你自己变得更好一点、
嗯、对 对, 对、嗯、所以如果结论的点来讲，可能目前我的这个状态我可能更依赖他更多一点、啊、
但他也同样在支撑着你让你努力、
嗯、是
逃离这个比较低谷的状态。然后像比如黑总讲的，可能另一半也会依赖你，然后让你努力搞钱，
对，
支撑着你努力搞钱。
对对，其实你想我这个人又没有什么情绪价值，
嗯，
那我就去发挥我别的价值呗，
能者多劳。
对,
对, 对，
我特别没有情绪价值。我发现其实我以前单身的时候，我觉得还行、啊，女孩肯定会喜欢我这样的，对吧？也有点自恋。
嗯，
然后发现我操，我想的不对呀、啊！是我给那个女孩，就刚开始还行，但是过久了发现人觉得你没什么情绪价值。
嗯，
因为我太闷了。
嗯，
对对，
对吧？我在外边，比如说跟你们聊天，大家聊着挺开心、嗯，但是真正生活的时候，我不说话的。
嗯，
在家就可能盯着电脑，要么就是睡觉，要么吃饭，
闷闷的。
对，
嗯，
对。
这方面我感觉为什么能跟黑总这么长时间朋友，觉得有相似的性格的一些点，我确实也是这样，就是因为我感觉就是事实是，确实女朋友拯救了我很多，因为我之前住通州那边，黑总也去找过我玩，我真的可以好几个月不说话，就一句话不说。
嗯。
然后就自己天天在那闷头做这些播客啊，接点设计活啊什么的。
嗯嗯。
啊，所以播客也是拯救了我，因为我感觉我比黑总强一点，我还有个播客。
啊、
黑总就、啊、黑总就是想着那些这个投资的那些数字和、
啊、或者是设计的那个
合作活，对、
嗯、
对，所以我可能还更多的就如果我当时那个状态啊，说句难听的，如果没有这个可以让我的这个含人量更高一点、
嗯、
多跟大家聊聊天，我可能真的重度抑郁，就真的是那么有一种就是孤寡老人的那种感觉。
哦，但是你自己会觉得悲伤吧、
嗯、
就是
会
会
会
是吧，
有些独处的时候他可能会放大一些、
哦、我是没那个感觉、
嗯、
一天不说话我就
也还行、也还行、
嗯、
对
对，就是不会觉得那个很down那个心情、
嗯、
从来没有过吗、
啊、
从来没有过吗，
从来没有，除了失恋这种事儿。
哦哦，我刚才还想说，可能段哥一说感觉这一期节目的含金量变高了，因为刚才段哥有提到他可能通过播客这个方式让自己的含人量高一点嘛、
嗯、
那可能这期节目他就用他的方式来去感染你，把你叫过来一起聊聊天，不要老自己闷在家里不讲话。
嗯，不过我现在就确定了他没事儿啊，
对
,OK 的，
没事。
对，
嗯，对，就是
其实你比如说你情就是自己在怎么样的时候，你可以做点喜欢做的事儿，
对、
嗯、
哪怕打个坐都行。
嗯嗯
嗯，
这个好像是也是好像脱离对方的一种最好的方式，就是说你不依赖对方。
对
对，有时候你像咱们男生哈、啊，有时候依赖女生的更多的是情感上的依赖多一点。
嗯，
比如说像我老婆就是出国了，现在在海外去学医、
嗯，
我其实完全不依赖任何，就但是有时候知道她干什么，跟她简单说说话，微信、
嗯、
哎怎么样啊？
嗯，
天气挺好的呀、啊
嗯，
偶尔聊一聊就够了。就是反而没有什么这个额外的这些，对。但除了
那刚才你讲到那个就是情绪上的依赖，
啊、
那比如说现在听到嫂子是在国外嘛，
啊、
那你会想他吗？ 当他可能不是很方便跟你发消息，他可能还
马上连线黑总的。没事，
真情流露。
没事，我没太危险。
想是就是属于那个心里边的想，但是不会说。因为我特别想他，我哎呦那个感觉不是，
嗯，
就是淡淡的，就是有一点味道，哎，就像那个闻不出来的香水味的那种感觉，
嗯、
体香、
嗯，
哎，这种事儿
高级，你看人家这个形容非常高级，
对的，
对吧？
嗯、
就是你要说，我就想那个味道，我得喷个香水，得、嗯、喷一下吧，
是，
我不需要这个
啊。就是有些时候，你看我跟我女朋友现在三年多四年的样子。你现在我再给他发，我说爱你什么宝宝这些，其实就已经没无感了。
对，
可能一开始都觉得这种都挺难受的啊。现在更多就是知道，哎，互相彼此都在，就其实就挺好的了，就不会有那么的起伏高低的那种情绪在。
是的，
更多就是一个互相的一个感应或者一些适应就好了，
淡淡的，
嗯，对，淡淡的，
就是嘛，哪怕你看着天上那个一抹夕阳，
嗯，
挺好看的，是吧？八拍有今天挺好看的，
嗯
嗯，
就够了，
嗯，
感觉就到这儿，
是，嗯，
或者那个今夜月色很美，
嗯，对，嗯，
不像年轻的是吧？你干嘛呢？
啊，
对，就现在这
套路，
想你了，宝宝，
嗯，对。现在想想，就是真的时过境迁，这么多年，我刚认识黑总的时候，那时候正是社交软件特别热的时候，
嗯，
就是 PUA 那个词好像都还没有呢，
还没有。
然后慢慢的经历过一些很大的这种流行文化的冲击，到现在未来这几年就是觉女性觉醒，然后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去公平的互相尊重的去沟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点都在随之发生变化，
我觉得像现在很流行讲的那个 NPD，
对，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点，就是让我们瞬间觉得，哦，这个我之前这样是不对的，哦，这样是错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的进步吧。
对，
像咱们那一代社交那一代其实都是鼻祖了，对吧？
对，
对，这个以后的所有的套路都是按照这个段老师当年那个，
嗯，
我们当年那个，包括那个谁，那个组长，对吧？
对，
嗯、
前人栽树，
对、
嗯、
这些套路，
嗯，是这个透露一下，之前黑总是做社交产品这个出身的啊，
是的，
嗯，所以这个
创始人吧，当时、
嗯、
也是在这个人际关系上，
嗯，
在这种社会学，我理解的是社会学、关系学。包括那亲密关系啊，包括这些问题哈、啊，其实当时创业这也跟那些问题，有绝对相关。对，
我们做这个做这个系列的节目，也是想把之前的那些问题给它延续下来、传承下来、
嗯、
啊。我觉得那个时代，挺好的。我觉得大家都是各地开花，然后
对的，
开了很多
启蒙时代，
对，开了很多脑洞。然后现在的演变是可以一个小的话题引出更多的讨论，
对、
嗯、啊。然后大家男生的视角、女生视角都不一样，然后切换一个身份也不一样。
嗯
嗯，好吧。那这期节目我们也时间又差不多了，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的这个加入哈，我们下期节目可以再聊一聊更好玩的一些话题。
好的，
好吧，那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